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6月26号，公元2014年8月21号星期四。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人权中心表示，中共军警曾用冲锋枪射杀示威藏人。力旺藏人全球开展活动，谴责中共镇压石菌县村民。力旺藏人法官第四次执法大会在达萨开幕。人为开发与气候变迁破坏西藏高原环境。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公布一份调查报告，正是2008年爆发的西藏和平抗暴运动中，中共军警曾用冲锋枪射杀示威藏人的情况。设在印度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昨天20号引用中共机密文件公布一份调查报告，证实了2008年拉萨抗暴事件中有多名藏人被中共射杀的情况，揭穿了中共所谓绝对没有开枪的谎言。报告指出，日前该中心获得了西藏拉萨市公安局的一份机密文件，其中包括2008年3月份存放于拉萨市西山殡仪馆的部分遇难者名单和拉萨市公安局对四名遇难者进行的尸体检验鉴定书。文件内容则可以充分证明中共军警曾开枪射杀拉萨示威藏人的真实情况。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财政家向本台介绍说，2008年在西藏首都拉萨发生和平示威活动后，所谓西藏自治区时任主席向巴平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庆刚、中国公安部发言人丁慧敏等纷纷向外媒表示，在这次破坏活动的处置过程中，公安武警没有动用任何杀伤性武器，绝对没有开枪。然而该中心日前收到的这份中共秘密文件中，2008年3月仅在拉萨西山殡仪馆就存放22具尸体，加上4名尸体检验的遇难者，总共有26具尸体，其中11名藏人在内的共计15人是因为枪击致死。被枪击致死的11名藏人中包括8名男性和3名女性，疑惑之具体情况的有6人，他们分别是拉萨市30岁的边巴次人、尼姆县普松乡41岁的德琼、拉萨市20岁的丹增卓嘎、林州县村对乡吉热村20岁的边珠、甘孜州巴塘县下琼镇四里龙村44岁的扎西责任、当雄县宁中乡三俗24岁的汪堆达姐。报告进一步分析指出，按照中共资料，这些枪击致死的藏人中大多数遇难时间为2008年3月14号遇害地点包括拉萨市卢库街道、金帆大酒店、大昭寺附近、甘丹康萨和甘丹吉林寺周围等。其中发现一名男性藏人的尸体上中有17颗子弹，另两名女性的尸体分别中了15颗和8颗子弹。以此可以断定，这些人是中共军警使用冲锋枪进行扫射致死。报告表示，2008年4月1号中共公安部曾公布314事件中除了四起纵火案中遇害的12名无辜群众外，还有6名无辜群众遇害，他们分别是来自四川60岁的何建书、30岁的拉萨藏人拉巴次人、当雄县24岁的汪堆达姐、甘肃永登县30岁的高某，其他两名为男性，姓名、民族、年龄、贯籍均不详。但是西藏人权中心获得的资料中显示，藏人拉巴次人在2008年3月14号因枪击身亡，尸体于3月17号 在拉萨卢固家中找到，藏人汪巨达姐于2008年3月14号因枪击身亡，尸体于3月16号在大昭寺附近找到。此外，有两名不知身份的男性也被枪击身亡等。这些事情都再次证明了中共政府为了欺骗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在拉萨发生藏人和平示威活动后，有意制造各种谎言和恶劣行径。西藏人权中心还表示，按照拉萨市公安局的这份机密文件，仅在拉萨抗议事件中，先后至少有101名藏人遭到军警的枪杀。枪杀藏人事件不单发生在示威活动期间，也发生在随后进行的所谓大搜捕行动。本月12号，西藏石渠县和平请愿藏人遭到中共镇压后，截至目前已确切获知有5名藏人身亡，50藏人被殴和监禁。为了表达对石渠县藏人的同情和声援，抗议中共政府的残忍打压手段，居住在印度、北美和欧洲各地的藏人及援藏人士开展示威游行、烛光集会、绝食和网络请愿等活动，呼吁国际社会正视藏人遭屠杀事件。生活在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的上百名流亡藏人和外国游客，于昨天20号傍晚6点参与了由西藏前政反组织93运动组织举办的烛光游行集会。该组织负责人巴桑次仁在集会活动上具体介绍了近几年来因中共政府的错误打压政策所导致的各种西藏危机，并借用烛光游行集会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为首的全球各国和民众共同促使中共改变在藏压制政策，停止迫害西藏石渠县藏人，释放许发村村长旺扎为首的所有被捕藏人，保障伤者的医疗救治。而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图尼组织下，居住在美国纽约和波士顿、加拿大、英国、印度首都新德里、西蒙贾拉邦首府加尔各答等地的藏人和援藏人士，于昨天20号分别在各自所在地中共领事馆和人口聚集最多的街区手持写有尊重藏人人权、中共政策失败和我们与甘孜藏人同在等标语牌，呼喊停止射杀藏人等口号，开展示威游行和散发传单活动，呼吁世人联手制止中共屠杀境内藏人。此外，旅居瑞士的流亡藏人于本月17号开始每天下午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前开展为期3天的游行示威活动，并决定从今天21号开始继续开展为期2天的绝食活动，呼吁联合国为藏人伸张正义，履行其维护人权的职责，要求中共政府遵守国际人权法，尊重藏人，尊重本国宪法。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流亡藏人最高法院举办的藏人法官第4次执法大会在达兰萨拉开幕，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呼吁法官们公正审案，提高行政中央的信誉度。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最高法院组织举办的藏人法官第4次执法大会于今天8月11号上午9点在最高法院松散会议厅开幕。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苏南丹培、最高法院大法官阿旺培杰、来自印度和尼泊尔8个流亡藏人社区的16名地官法官出席了大会开幕仪式。同时，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苏南丹培为最高法院新开通的官网进行了揭幕。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苏南丹培赞扬最高法院和各地方法官们审理众多的案件， 为藏人生活提供帮助，并呼吁大家公正审案。他说，今天在座的都是一些年轻的法官，希望大家能够重视每件案子的公正审理。这种成果不但能提高藏人行政中央在国际上的信誉度，更是在藏人获得自由时可以成为献给藏人民众的最好礼物。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奥培杰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回顾藏人法院在各流亡社区的扎根过程，以及历届执法大会的相关事项等情况。大法官奥奥培杰表示，2002年达赖喇嘛尊者莅临藏人法官第二次执法大会，教导要成立非官方性的藏人法律学者组织，因此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已成立了藏人法律学者组织，并得到官方认证。奥奥培杰强调，从2009年至今，最高法院为了提高流亡藏人的法律意识，在各流亡藏人社区中开展培训活动，培养更多的律师，以及面向民众开展了宣传活动，并决定在明年将出版发行最高法院法律手册。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中国科学院调查报告显示，西藏高原污染越发严重，气候也变得更热更湿，昂赖其生存的整个生态系统遭到危机。据《自然》杂志报道，人为破坏是相当主要的问题。2012年，高原上的人口已达880万，这样的数量是1951年的三倍，食物的需求造成牲口也成数倍成长，过度放牧造成生态压力，而人为造成一年多达25万吨的垃圾，也导致巨大环境负担。然而，最严重的则是开矿产生的废水与废弃物。2007年，开矿废水达10亿吨，2009年废弃物则达1880万吨。这些污染资讯，中国官方却刻意隐秘，不愿透露。而环境问题在于，自1960年开始，西藏高原的雨量增加了12%，温度每十年增加摄氏0.4度，为全球水平的两倍。这样的自然条件改变造成了冰川的消融，使得湖面上升，附近的牧场以及社群因而被淹没，而某些亚洲大河的源头则是变得更热及干燥，造成沙漠化以及湿地的消失。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自然向大家播送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从藏人自焚到为人报喜。
为人的暴恐事件接连发生了，中国政府对这一系列事件的反应和对待藏人自焚是一样的，强烈镇压加上严密监控，一边封锁信息，一边指控海外势力发动和组织了这些暴力袭击。这些袭击事件的特点是毫无预兆的突然发生，事后立即破案，严厉镇压却没有丝毫细节透露，更没有公开司法程序和被告的辩护细节。中国政府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这些暴力袭击是相互关联的，是有组织策划运作的，是受境外政治团体领导或支援的。事实上，这些暴力袭击事件和藏人的自焚抗议一样，是分散在社会低层的非汉民族民众个人的行为。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从藏人自焚到为人报喜，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李林。